而是用什么态度去施舍。所以那么假冒伪善人呢，他们是在那些显眼的地方，在人多的地方故意做给人看。那么他们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结果？这里告诉我们，意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到了赏赐，已经从人那儿是吧，得到了益处，得到了称赞，一下子你们不可能再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不可能再从父那儿得到什么赏赐了。所以他所以说接下来再次强调啊，在帮助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六章第三第四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儿，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我们右手做事儿，左手会不会知道？当然会知道，是不是？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跟上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在行一件事的时候，不要提前想，不要提前去思想，我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益处。同时也不要在人面前去故意的张扬。那就是耶稣在这里讲，施舍的时候在暗中行就可以了，在背后默默的去做就可以了，不要什么故意的去让别人知道。他说因为在天上的父他会知道，他会在暗中来查看。在暗中查看是什么意思？难道神还需要在暗中来偷偷来观察我们在做什么？这是相对什么？相对上面那些啊那些说的。那么人不知道在暗中所行的事，但是呢神知道，神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他知道每时每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啊，他知道我们在暗中在背地里面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当我们发自内心的时候，用这个发自内心这样去施舍的时候，当啊我们没有在人面前这样去炫耀的时候，我们是得不到人的肯定，但是呢天父会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会报答我们所行的。那这个地方报答也是赏赐，跟上面的赏赐是意思一样的，他会眷顾，会赐福我们的需要啊，他会眷顾我们的，除了眷顾我们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外，还有什么？他会赐给我们，他们也讲了，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有安慰，有鼓励，也会让我们更加的什么知足，更加的感恩。毫无疑问，他也会在天上什么为我们留下那个啊永远的基业。那么接下来呢，耶稣要讲另外一件善事，是关于祷告的事。祷告是在神看来是义的啊，义的事情是啊，在神看来是善事。马太福音6章第5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啊！这里又是讲到祷告，那主耶稣告诉身边人，祷告的时候不要什么像那些啊什么假冒伪善人。假冒伪善人是什么人？那我们前面两次也提到过，是什么？表里不一的人，对不对？言行不一样的人，表面啊一套，里面啊心里面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典型的我们会想到什么人？在圣经里面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那么这两种人的话，他们都以为自己做的非常完美了，但是呢主耶稣对他们的啊评价呢是让他们会吃惊的啊。在特别在那个啊马太福音第23章那个地方呢，主耶稣对啊文士和法利赛人有非常深刻的描述。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注重啊外表的洁净，但是里面呢是污秽肮脏的啊诡诈的。他们外表敬虔，但是呢里面什么是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没有信实。他们自己以为明白啊，自己以为明白和持守了圣经的各样的条例，但是耶稣说你们什么都不明白，你们就是瞎子，你们自己看不见，让别人也走歪。所以说到假冒伪善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容易会想起文士法利赛人，好像我们很少能够跟自己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言下之意的话呢，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自己也会进到那种情况里面。我们信主人的话呢，我们常常自己也会变成假冒伪善的人，说一套做一套啊，注重表面的东西。说每一次呢，主耶稣在警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在警告他们这些假冒伪善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否定他们所持守的，他们所行的。耶稣说那些人的话 是彰显的，但是有更重要的，更重要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实行怜悯，啊，持守一个信实的心。所以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没有什么，没有追求公义，没有怜悯，只注重外表的一些行为。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什么，不要像什么，不要像他们一样掉在那种井况里面。那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这里，我们刚才读的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人站在会堂里和石路口上，在那里故意的让人看见。他们那样做的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已经得到了荣耀。那假冒伪善人如何祷告？刚才讲他们是故意，对不对？在石路口上，在会堂里面，在那里故意在那祷告让别人看见。那这里在会堂里面，在外面祷告有什么不好的？有什么不可以的？没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因为祷告可以在哪里，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祷告。但是假如是祷告的目的是做给别人看的，那完全失去了祷告的价值意义。那所以主耶稣说，那些他们已经得到了赏赐，他们刚才讲跟前面一样，跟施舍时候做给人看一样，他们只会得到什么来的这种称赞，这种尊敬。所以等等，但是他们得不到从神那儿来的这种称赞或者是赏赐。我们都知道，从人来的称赞也好，尊敬也好，这种赏赐也好，都是暂时的啊，没有任何的永恒的价值。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主耶稣接着说，在六章第六节，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什么？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耶稣这儿告诉我们什么？跟事实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什么？不要在明处，只需要在暗处就可以了。把门关上，在屋子里面祷告。他说是父在暗中会查看。那这里是不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要把门关上，把窗户拉上，在暗中祷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显然是不是。他是跟那个法利赛人他们的做法相比，意思说你们做的时候不要去效法那些人啊，你们在神面前安静祷告就可以了。意思这样行的时候，天上的父都会知道的，都会查看，都会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那天父会答应，他说会答应我们在暗中的这种祷告祈求。那一方面毫无疑问，神会应许我们的祷告，会答应我们所祈求的基本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呢，是更重要的是他会超过我们所祈求所想的，尤其是我们在心里的这种对我们的赐福。正如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和第七节那里，保罗在那儿提醒我们的，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当有什么样的态度，要一无挂虑，在神面前呢随时随地没有任何拘束的在他面前祷告，将自己所求带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感谢的心有一个祈求的这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那有什么结果？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会超过什么？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平安是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会一直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要张扬就是只需要安静，只需要在他面前安静祷告寻求就可以了。那除了这样的态度以外，还需要什么？马太福音六章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这里讲的外邦人是那些信奉其他假神的一些人信奉假神的外邦人，他们也会在他们神面前也会在那里祈求。那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我们知道那些人呢会在他们的假神面前一直不断的在重复一些词语，他们认为什么？那样多重复多说，他们的神才会听见，他们的神才会答应他们的祈求。 那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主耶稣他没有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为同一件事重复的祷告，他没有这样讲。相反，耶稣常常什么鼓励我们为一件事要不厌其烦的一直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那里记载了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他讲过一个什么，一个寡妇来到一个县官的面前来申冤。那他多次啊，多次在县官面前来申诉，让他来为他什么伸张正义。虽然说那个县官呢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也是怕那个寡妇来搅扰他，所以他最后也不得不答应那个寡妇的申诉。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啊，告诉我们，他说这样一个不敬畏神的县官，最后都会答应。他说，何况你们天父啊，他是鼓励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不厌其烦的，要一直可以在神面前做同样的祷告啊。那主耶稣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六章这里告诉我们，他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言语，他在强调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注重祷告的模式，不要去追求一些拘泥形式的词语，不要去讲一些空洞的大话，没有价值的一些大话。他强调什么？是要发自内心的啊，是从内心的恳求。关键的是不是祷告的内容，而是祷告人的这种心态，不是在言语得是不是得体，而是 是心里面是不是诚实，心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有一种迫切的心在祷告。那什么原因主耶稣说你们不需要像外邦人那样的重复啊，用重复的话语祷告呢？马太福音六章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什么原因？他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耶稣说你们不啊，我们不需要追求祷告的形式，不需要去注重祷告的词语言语，因为在我们祷告以前呢，天父已经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那来个问题，那我们既然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啊，他也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既然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爱我们，他会照我们的需求是赐给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为什么还要在他的面前祈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下面会告诉我们什么原因。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那根据上面所说的，主耶稣在这儿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告诉我们要为什么要祷告，要如何祷告。那有些人称啊，下面这一段这几句祷告词呢是主耶稣啊，主耶稣的祷告叫主祷文。实际上这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他是在教导门徒们，教导们如何祷告。真正的主祷文在哪里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个地方是真正的主祷文。耶稣为自己祷告，为他的使徒们祷告，为所有信靠他的人祷告。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啊，告诉我一开始说你们应该这样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一句简单的话里面包含了非常啊丰富的含义。这儿告诉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什么？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祷告的对象是向天父祷告。天父是谁？是耶稣啊，主耶稣的父。这儿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也是我们的父啊，也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称为天上的这个父神为自己的父亲啊，他竟然可以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想想看，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可以被我们称为自己的父亲啊，竟然什么，我们竟然是他的儿女。所以说我们这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个什么样的观念。在小孩子心目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父亲啊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可靠。因为什么？他们在他们心里面，他们会觉得父亲会保护他们，他们对父亲呢不会有惧怕啊，都会啊有依靠。那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父亲，我们都是非常渺小的，我们都是非常啊非常有限的。而天上的父呢，是全能啊，全能的神。所以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天上，所以我们 心里面当如何来思想，有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当感受到极大的稳妥，极大的安全啊，极大的这种安慰，是不是？所以盼望在，特别是在这啊，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个特别日子呢，我们盼我们能够自己对天上的父能够特别有个更加的感恩的心态啊，更加敬畏他，更加什么？我们愿意能够常常来到他面前，跟他交流，跟他对话啊，渴望跟他有一个什么更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对天父对天上的父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里讲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啊。那这里什么主耶稣让我们祷告人有一种心愿，是祷告的一个心态，愿所有的人都什么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都愿意认识神，都愿意尊他的名为圣。那什么是神的名？什么神的名？名字非常特别的，我们都知道名字非常特别，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起名字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那尤其在以前哈，那在圣经里面，名字也是更是什么？都是每个名字都代表一个特别的含义。所以一个名字呢，它有它特别的意义和目的。什么是神的名？神的名是什么？是唯一的名，没有别的名可以替代他的名。那他的名呢，是代表他的什么品格，他的特质，他的名是代表他的全部。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来描述啊神的名，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神的名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说的什么？神的名是啊奇妙测试全能的啊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神的名呢是包含宇宙万物。为什么要尊神的啊？什么叫尊神的名为圣呢？就是什么？从心里啊，在心里面，在口里面不滥用他的名字，承认他是唯一的神啊，有敬畏他的心，把他看为至高，让他成为自己的生命的中心。当一个人呢愿意把神啊，把父神放在首位的时候呢，自然就会听从什么他的话语，就会什么来体贴他的心意。那他的心意是什么？马太福音六章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说祷告的时候啊，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渴望神的国降临在地上，并且什么渴望他的旨意的话啊，在地上行的时候，就如同行在天上。想看神的旨意在天上会如何来行啊，如何来执行，会什么非常自由的，没有拦阻的，对不对？会完全的被执行。那主耶稣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恳求神的旨意呢，能够在地上运行的时候就像是在天上一样。他盼我们祷告以神为中心，以神的国度为焦点。那让神的旨意在哪方面自由的运行呢？当然是一定是与他的国度有关系。前面一句这儿讲愿你的国啊降临，愿神的国降临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开始了。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完全什么完全彰显出来。那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呢，神的国会什么慢慢的啊长大扩张。那主耶稣常常用一些比喻来说神的国，比如说像那个小小的芥菜籽会慢慢什么长大成熟，会慢慢的彰显出来。那神的国有如何来降临变大啊，如何来扩张呢？很显然要靠神自己的计划，是不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圣灵的带领。同时呢，神要借着他的子民，天国的子民呢，与他一起来参与，让他的国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彰显。那主耶稣在这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在祷告的时候什么？当心系在天啊，系在天国里面，让神的旨意呢，在他的国度里面啊，自由的运行，让他的旨意呢，在什么，在每一个天国子民的心里面自由运行，在他的教会里面自由运行啊。说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在他的子民的心里面自由运行的时候，在他的教会里面自由运行的时候，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样。 会什么？会让我们每个人呢被他更好的使用，让他的教会更加健康啊壮大。那神的国的话就会什么不断的扩张。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渴望啊，渴望亲近神，渴望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国度里面被他更好的使用。所以当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更加亲密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而会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跟他交流，告诉他。那主耶稣在这里要鼓励我们把需要带到父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日用的饮食就是每天的饮食，那饮食在这儿只是一个代表，可以代表我们啊平常的所有的基本的需要。主耶稣在这儿强调什么？他让我们在父神面前祈求今日的饮食，他没有让我们去祈求明天以后的饮食。什么道理？当然在那个年代，以前的人的生活都非常简单啊，他们每天能够有食物吃就已经是相当好了，相当满足了。所以那个很多人呢，就说每天给别人打工干零活，才能够赚了一点啊钱去买食物。那在圣经里面，耶稣也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故事哈。有一些人呢，每天在这集市上在这等待别人来雇佣他们。假如那天有人来雇佣他们做工，他们就可以赚一点钱。假如没有人雇他们，那些就也就没有，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告诉啊，门徒们祷告的时候要只要什么，为当天的需要向神祈求就可以了。那在马太福音六章后面主耶稣会讲到，在那里他会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下次我们会讲那类的经文。那除了可以为自己的需要在父神面前祷告以外，还要祷告什么？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主耶稣这告诉门徒们，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常常恳求什么，让神来洗涤我们的罪，来洁净我们的心。同时告诉我们呢，不要忘记跟人的关系啊，在地上与人相处啊，如何来相处，但用什么，用那种连续人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啊，跟他们要渴望跟他们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那这句话会让我们感到有点困惑，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里这个债呢，可以包括亏欠所有的啊得罪人啊或者是伤害人的地方。如同就是什么，像什么什么一样，是不是恳求啊，我们恳求父神免除我们的债，就如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听起来是不是一个附加条件，是不是我们需要先，你想看我们是不是需要先什么饶恕别人，先啊免除别人的债，父神才会饶恕我们呢，是不是这样的？这个与其他经文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呢？比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很多人都会背一些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什么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约翰一书那一章九节那讲了什么？只提到我们跟神之间，没有提到第三者，对不对？好像没有提到别人第三个人，只提到了啊，我们在神面前，只要我们认罪，他就会赦免我们，就会洗净我们的啊不义。那神会讲话算数，从来不食言。那跟这个马太福音六章这里是不是有点冲突？答案是否定的。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这里讲，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免了人的债，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个什么？我们想看饶恕人是什么行为？什么行为？是爱人的行为，是不是？是在行善，是在神看来是对的。反过来，假如没有我们不饶恕人，我们没有免除别人的债，是什么行为？是什么？是不爱人，对不对？是不是行善？一个人知道行善不行善的时候，这是干什么？是在犯罪啊，是在犯罪。如雅各书啊四章十七节那里说的，人若什么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去饶恕人，不愿意去免人的债的时候，他在什么？他正在犯罪。一个人正在犯罪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在认罪悔改，所以当然就得不到神的饶恕。所以主耶稣在这告诉门徒们，实际上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我们让我们在父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心愿，他来什么盼我们能够敢于在父神面前祷告说，神呐、啊，假如我不能够饶恕别人，我不愿意去饶恕别人的时候，请你也不要饶恕我。就他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在神面前啊来祷告。所以那我们下面一句六章十三节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什么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里讲的试探跟凶恶是一个意思的试探呢也是诱惑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从他说的来看，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试探和诱惑一定什么一定会出现，凶恶一定会领导属神的子民的。他这儿讲什么，我们可以在父神面前祈求祷告，不让试探和诱惑临到我们，但是呢当那个试探或者凶恶来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祈求，求神来什么让我们脱离凶恶。作为天国子民，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神并没有什么并没有许诺我们不会遇见试探和凶恶，但是呢他许诺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胜过试探，可以什么脱离凶恶。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那里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行的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给你们留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那保罗讲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承受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那个试探超过我们能够承担的，在那个过程里面他会让我们能够承受住，也可以让我们站立。那有一点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个试探呢不是从神来的，从哪来的？雅各书一章那儿提醒我们，雅各书一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人受试探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带来的，是人体贴自己肉体的情欲带来的结果。这就提醒我们什么，要警醒不要去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我们都知道中国一句古话叫什么，怎么说，明知山有虎还什么还向虎山行这句话的话完全可以用在我们信主人身上。怎么用？我们是明明知道试探诱惑就在前面，但是呢我们常常带有侥幸心理，还一定要往前凑合，对不对？以为自己不会出问题不会陷在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时时的保持警醒。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节，这里主耶稣在这告诉什么？告诉我们上面实际上祷告的理由是什么？有个原因的，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我们祷告的根据。同时说明什么？我们的祷告会蒙垂听的，国度是什么？国度是神治理的范围，权柄表明他在他的国度里面由他来掌管一切，荣耀呢是他国度的彰显，他国度的光辉的彰显。那么我们上面的祷告，根据耶稣所说的这样的祷告呢，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的范围之内，当然也就会蒙神的垂听，会蒙他的应许。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句话呢是可以说是主耶稣来让我们祷告人在神面前做了一个回应，是什么？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方面做的回应。从表面来看呢，这两句话也是不好理解，跟上面十二节有点相似，看起来这两句话呢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先有了前面再有了后面。假如我们饶恕人，天父就会饶恕我们，假如我们不饶恕人，天父就不会饶恕我们。 这话怎么理解？我们刚才讲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不对？假如我们认自己的罪，神一定会什么赦免我们的，因为他的信实是公义的。那这里怎么说？关键在哪？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认自己的罪。假如我们愿意认自己的罪的话，神一定什么会赦免我们，一定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反过来，假如我们不愿意认罪，神的话呢，也是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也不会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十五节这里讲，假如我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饶恕我们；假如我们不饶恕，天父也不饶恕我们。想想看，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犯罪，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就如前面那个十二节那儿讲的，等我们什么没有免人债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罪里面。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罪里面，我们在罪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我们还没有在认罪悔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就不会得到神的赦免，不会啊。所以只有我们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我们在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才神什么，他的信实是公义，一定会赦免我们，一定会饶恕我们。那接下来呢，主耶稣讲的另外一个行善的领域是关于禁食的事情。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上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与祷告有关系。那是禁食祷告。一个人为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在神面前禁食。那禁食呢，可能是一天两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禁食的人在神面前安静，专心仰望，来寻求神的带领。那禁食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讲了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有时候的话，确实也会有一群人呢为同一件事儿在神面前共同来禁食。那禁食到了假冒伪善的人那边呢，又变了味道。因为假冒伪善人呢，他们祷告时，他们禁食的时候做什么？他们在那个禁食的时间里面呢，故意的把自己弄得什么蓬头垢面，弄得什么脸色难看，面带愁容。那样做什么？为什么那样做？是故意让别人知道他们在禁食。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会得到什么？跟上面一样，他们只能得到人的称赞，人的肯定他们也就失去了从神那儿来的赏赐。那在禁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马太福音六章十七十八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耶稣告诉身边的人，告诉每一个人，天国的子民在禁食的时候要与什么假冒伪善的人要恰恰相反，要把脸洗干净，把头梳好，把衣服穿整齐，不要让人看出你在禁食。因为天上的父知道我们在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一定会报答我们，一定会赏赐给我们。赏赐是上面都提到的，对不对？是在天上会给我们预备永恒的基业，在地上的时候会来祝福我们，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更是什么，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平安、安慰、喜乐感恩。所以那我们天国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何去行善事？在施舍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不要坐在明处故意去让人看见。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什么，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安静，不要去张扬，故意的让其他人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那在祷告的时候呢，也什么，将自己的心放在哪里？放在神的国度上，将自己的心呢放在神国的事情里面，让神的旨意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自由的运行。同样的呢，我们在禁食的时候呢，不要故意去做给人看故意让人知道，去寻求人的称赞。所以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是一个生命自然表露的一个过程是不知不觉的把我们品格活出来了。在行善的时候呢，我们 没有去提前去思考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益处，而是会去想我这样去行的时候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我这样去行的时候是不是跟神国的事工有关系，我这样行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会什么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先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跟你有份，成了你的啊天国的子民，让我们这些人能够依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能跟你建立了关系。天父，你让我们在世上这一段时间，这是靠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活出你的生命，彰显你生命的品格，在言啊所言所行的过程里面，在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里面，让我们的心啊真是向着你。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给人看，不是在人面前炫耀，而是真是为了你的名。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在行这样善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端正的心态，这样你在暗中必查看我们，你会纪念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